够他不是骗了祝福了吗？所以你看你们神很幽默啊，这块地赐给他，一面给他给你看他多毛像以扫，一面以东又像红豆汤，所以红海叫红海，每次要记得，每次你到了红海，你就想起那红豆汤，就把杨子给卖掉。OK， 那么好了，这个呢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那一带以东地，还有摩亚地什么地方？摩亚地就是死海，东岸的东岸那块地就是摩亚地，那个就是这个谁的故乡啊？就是路德的故乡。还亚门地，亚门地就是大家每次坐飞机的阿曼下来那个地方，就是亚门地。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块都是山地，那块都是山地。那么以色列人呢，如果从那个橄榄山裂开了以后，从跑一定往这个方向跑，往这边方向跑。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呢，圣经所说逃的旷野，这个旷野呢多半就是那一块的旷野啊。所以希望下一次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拍船，你多看几眼那个旷野。那那个旷野后来也是什么呢？也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血流成河，那个血从哪里流的？是从，米基多大家知道是个城嘛，他们就那个城，一直流到波斯拉，就流到靠近Petra那个附近。所以呢，这个就是妇人逃到旷野的那个旷野。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暗示。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那就以赛亚书十六章。以赛亚书十六章。以赛亚书十六章第一节，这里有一段暗示也很有意思，到底这个妇人逃到哪里去？你看第一节哈，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山。那这里的希拉是什么呢？这希拉就是 Petra， 因为这个希拉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圣经中的希拉呢，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约旦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古城，那个城呢已经没落了，已经那个城啊什么时候被震垮的呢？就是最后你知道吗？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什么，这个耶路撒冷不是沦陷以后，后来有一个罗马皇帝要帮着犹太人把圣殿重建，结果呢他们都动工了，所有的东西都运来了。运来了以后啊，忽然间来了个地震，结果他们再也不能够建，所以一直到现在圣殿没有建起来，就这个道理，你懂吗？好，后来又盖了那个，又有了那个什么，那个两个清真寺。那么就是那一场地震呢，就把 Petra 这个城把它震垮了。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 Petra 去看，这个 Petra 是个很特别的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石头是红的，所以那些石头是砂石，是 sand rock。因为 sand rock， 所以它像图章一样，你图章啊，你刻图章那个东西不能太硬，太硬你根本不能刻的。所以那个 Petra 这个城呢，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它不是在磐石上盖房子，它是把盘子里面雕刻出些房子出来，以雕刻出坟墓，雕刻出图书馆，然后雕刻出戏院来，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为什么 Petra 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愿望，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有一天能到 Petra 去啊。我们中文翻译叫佩特拉，那么这个城呢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希拉。那么这个城呢其实是属于以东的城，老早老早就有，曾经有一千年呢没有人建，不是人不知道在哪里。后来呢大概是一八多少年，有个瑞士的探险家，那么就去骗那个当地的那个向导，说他要去亚伦献祭，终于发现了这个城。那大家去过都知道，你进到这个 Petra 这个城啊，只有一个出口的，没有第二个出口。你从哪里进去，你从哪里出来。那么所有进去的人都知道啊，那个口窄的一个地方，十二个人可以守住，你十二个人就可以把那个整个城守住。所以一千年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你说吃什么呢？他们都像强盗一样的，就在高的里面一看下面有商队，就去劫抢劫了，然后他们就分给大家了。所以这个城就是这样子一直隐藏了一千年，后来才被发现。所以 阿巴底亚所讲那个希拉，你住在什么高的磐石，那个磐石原本就是希拉，就指着派特拉来说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知道说，哎，这里提到派特拉对不对，提到那一带。然后我们看下面怎么说，摩亚的居民，摩亚的居民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那一带摩亚内的，还有在亚嫩渡口必向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夜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名。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希腊也好，以东地也好，或者摩亚地也好，你看在这个时候呢，神特别要用什么影子在午夜如黑夜。中午的时候你需要影子的嘛，所以呢，所以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给你的感觉就像中午一样，但是呢，要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名，你看见吗？然后第四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那么至于摩亚，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民者的面，勒索的人归于无有，毁灭的是止息了，欺压的人从国中除灭。那这谁的？指的敌基督来说。所以最后你看见敌基督在哪里得胜呢？你记住以斯拉记第63章，在波斯拉你不看见有一个人这个身上溅了血，这是谁呢？指的我们的主说的。我们主在地上从来没有到过以东的，但是呢，那次得到了波斯拉了。为什么？因为最后打了胜仗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些以色列人躲在哪里呢？就躲在 Petra， 躲在那一带隐藏的地方。那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你知道 Petra 那么多的洞，你看那个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洞，对不对？那到了主要回来的，这个都是很好可以躲的地方，你根本找也找不到的。所以前不久的时候啊，有一个基督徒他读圣经，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想说，那么如果这些以色列人呢躲到那个洞里面，那么如果应该送给他们新约圣经呢，他们就可以相信主耶稣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到处去募捐呢，就是说我们呢要为他们预备圣经，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洞里面呢都预备一本圣经。那么大家也捐了钱了，就希望说有一天呢大灾难的时候，那么每一个洞里面都隐藏着一本圣经，那么也许他们看了就可以得救了。那这个就是读圣经的学以致用啊。那么他觉得我既然读了，那么我一定要实行。那么所以呢，他们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这个很可爱的，对不对？不过很可惜，就是我们去了好几次这个 Petra， 我们在洞里也没有看到一本新约圣经，所以这个钱跑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心是好的，证明说他的确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他们怎么逃到旷野的。所以我们相信的那个旷野是字面，你从这些地方看得很主明明讲，那就是犹太的山上。那么这个山上当然你如果真的藏起来的话，那么大概就是摩亚地啊，含那一带。因为如果那一带已经被这个什么，如果被敌基督席卷的话，就逃不出，就不能逃了嘛。所以你看见吗？圣经特别讲到说要怎么样，要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为着这些逃离。所以你看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你看见这些经过大灾难的大富人的妻，这个富人的其余的儿女，他们是这样逃到啊旷野去的。但是当然，这两个逃避最好的方法是被提，最好的方法是逃到宝座。所以谁能够被提呢？如果你经常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你常常来到他的施恩座，你对于主的宝座是习惯的。那弟兄姊妹，你背题也是自然习惯，否则你很不习惯，你根本从来没有见主的面，如果主明天回来你根本不认得他。还有呢，你常常不在主的脚前，你到了宝座你不知道干什么，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在主面前与主有交通，你知道被提到主的脚前是最美的地方，你知道该怎么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根据马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成长的模式是从马槽开始一直长到神的宝座。所以我们的主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我们的前途当然是宝座，当然是被提。 所以难怪尼托圣经有一个一句好语，他说我们基督徒的前途不是寻道就是背题。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背题的话，我们要得胜，像主那样的得胜，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个人是从宝从马槽一直怎么样长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不要失败，我们也不敢失败，但愿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让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让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结果你看这个生命长长长，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所以难怪你读到帖撒罗尼迦，保罗他为什么讲背题，为什么讲到你们是我的冠冕和我的荣耀，为什么？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够没有瑕疵的站在神的面，那值得我们的背题来说。所以讲到这个生命成长的最高峰最高点是什么？那就是背题，就是神的宝座。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说神的应翅膀底下来的至圣所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知道犹太人有个习惯，如果逃犯有的时候如果逃到什么，他只要手一抓住那个祭坛呢，他们就不能随便对付他，那么何况我们是来到至圣所。所以至圣所呢是我们最好逃避的地方。那么这个是谁学的功课呢？这就是盖恩夫人学的功课。盖恩夫人连婢女连使女都欺负她，结果她学习能够逃到主的面，逃到主来告诉主。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大就对主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这个玛利亚讲同样的事，但是他们有一点不同。玛利亚讲的时候是在主的脚前讲，是在主的宝座前讲。所以但愿你有什么埋怨埋怨，你先告诉主，不要全世界都知道了主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难处，这以色列的难处就在这里。以色列发怨言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主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苦处告诉主，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会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主面前，你不要担心我们会不会背题，是不是得胜，自然的就是得胜。所以感谢主，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学会逃，尤其是苦难要来到啊，尤其苦难要来到。这个最近不知道什么事，就最近坐飞机也不大平安，你看有的这两天说是这吃中饭吃一半就来个乱流，所以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是怎么今天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有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基督的平安。我们的主虽然在彼得的船里，我想啊主知道彼得几斤几两，但他居然敢坐他的船，如果是我们就不敢坐他的船，但是他敢。虽然在那摇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的主好像婴孩一样，因为他知道说是父的手啊在那摇动他的摇，所以他很安息，他能够透过风透过浪直接看到天上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什么事发生，千人倒在我们的右边，万人倒在我们左边，这灾却临不到你，叫我们里面真是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一个习惯，总是动不动就逃到主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背题的原则了。还有每次你来到主的面前，不是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我们说那个灵是什么？是背题的灵，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要习惯这样的生活，我们自然到那天就被提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所给我所告诉我们。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要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我们已经恢复礼拜三的聚会了，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是下一次呢我们要来看第十三章，那么特别我们要看那两只兽，那么希望大家能把这个稍微把它多的读得比较仔细一点，因为我们这次是细说启示录，我们所以呢我们希望能搞得稍微细一点，那么希望每一点都能够看到，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真是有备而来就好。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其有幸听见了这些话。主啊，但愿我们真是做个警醒祷告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的启示，常常的提醒我们， 叫我们真是做一个忠心的得胜者。我们真是不敢稍微失败，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你的喜欢。主啊，如果你愿意，我们求你礼拜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也让我们在里面有好的预备，让我们在你面前能领受最多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